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这件事上。神以我们人新生婴孩的形象降生在世上，他的名字叫耶稣。今天史温道牧师会开始一篇新的信息，名字是玛利亚的羔羊。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会听到耶稣诞生这个奇迹一般的故事。在开始讲到信息之前，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看一段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了主耶稣出生的经历。
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好，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二章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主啊，就算我们走遍世界各地，都没有办法买到任何一样你所需要甚或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也不想要我们钱包里的钱，你不需要我们的几块钱，你不会想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你完全不需要他们。但是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你想要的，今天我知道你想要得着我，我们知道你想要得着我们。其实你不需要我们，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但是你想要我们的思想，因此主啊， 今天我们承诺会努力的认识你更多，我们再一次的把心思意念摆在你的身上，你也想要得着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一年我们答应你，当赞美的歌声响起，我们会更多的爱你，我们将自己的感情和深深的感恩都献呈给你，这都是你想要的。主啊，我们的意志总是屈服于老我的渴望和想法，今天我们再次的把自己的意志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尽心的认识你，尽我们尽心爱你，愿我们尽意顺服你，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全人以及一切完全献呈给你，并且是怀着喜乐和感恩的心献给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父母都会为孩子们预备圣诞礼物。为了给孩子们惊喜，他们通常都会跟孩子们说，这个礼物啊，是圣诞老人啊，圣诞老公公所送来的。不过呢，孩子们是越来越聪明，他们偷偷的发现这个礼物其实是父母送的，好，父母预备的。我曾经听过一个难忘的故事啊，是一位姐妹告诉我的。她小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的事情。她说啊，在圣诞节前几天啊，父母就把所有礼物都包装好了，并且呢加上了标记，放在了这个装饰用的圣诞树底下。当他们出去参加圣诞派对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啊，就会偷偷的走到家中的圣诞树旁边，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呢，小心翼翼的拆开所有属于自己的礼物，从来都不会撕破那些包装纸。在她非常兴奋的看完了自己的礼物之后呢，就会又把它们啊重新的包装好，就好像没有拆过的一样。然后呢，她就说啊，到了圣诞节那天啊，收到礼物的时候，我就装出了一脸的惊喜啊，简直就是可以拿奥斯卡奖了啊！表示说他很会演戏哈。几年前啊，我去理发，当时的这个发型师也告诉我，他们在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做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啊，我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好奇心最大的小朋友，不论我们怎么做呢，他们都可以找到那些礼物，所以呢，那我们就跟邻居有一个约定啊，我们会把邻居为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呢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而我们呢也把所有的礼物放在他们那里，然后呢我们就随便孩子跑去偷看柜子里面有到底有什么礼物哈，假装自己好像毫不知情。等到呢到了平安夜啊，当孩子们都睡了，我们就跟这个邻居啊去交换礼物，然后呢就把这些礼物都包好。哈哈，你应该看看这些孩子们啊，看到隔壁小孩拿着他们自以为会收到的礼物的时候所露出的那个惊讶的表情。哈哈，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哈。讲到礼物，尤其是有惊喜的礼物哈，绝对会带给人快乐的。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为所爱的人预备了惊喜的礼物，而他们并不知道。想必你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把礼物送给对方了啊！这可是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之一呢。让我告诉大家，神他永远是首屈一指的给予者啊，送礼物的人。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把天父想象的有点人情味，我会说，我相信每一天天父他都为我们预备了惊喜。当我们发现神他所准备的礼物的时候啊，他一定笑得很甜的。其实呢，神常常给我们充满惊喜的礼物，例如说回应了你的祷告啊，患病了多年之后呢得到了医治啊，有一个浪漫的约会，或者是怀孕了啊，祷告很久之后怀孕了， 你们要生小 baby 了，要做父母了。而神为我们准备这些惊喜的礼物的时候，想必他也很高兴的。雅各告诉我们啊，在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想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就算我们不断地转向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那么神的影子呢，也不会有转动的，神他不会改变的。我们可能会远离神，我们可能会反抗神，甚至是离弃神，但是呢，神他仍然赐下各样的礼物，那就是神的恩典。神他容许我们把他赐下在地上的礼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拆开，从其中得到令我们惊喜万分的喜乐。请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最后一节，你就会发现更有趣的东西。好，我们来看这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十五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你看，这是一句感叹句哈，句子最后呢是一个感叹号。即使是懂得大量的希腊词汇并且无人能够匹敌的保罗，即使是才华洋溢又学识渊博好像保罗这样，面对神所赐下来的恩惠，保罗他也无法言喻，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因此呢，他就用这个说不尽啊来形容神的恩惠，而这是唯一合适的词。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令人惊愕的事情，翻译成为说不尽，这个原文的词组呢，只在圣经出现过这么一次，一直到保罗这么写，他才第一次的出现在圣经当中。在文学作品里面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希腊词，一直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这里的记载。之后呢，也只有一些称为教父的教会的作家，哎，用过这个词。往后呢，也很少人会用这个词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新译本的圣经就把说不尽翻译作难以形容。那么另外一个译本呢，就是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作无法形容。当然也有其他的意义哈，例如说感谢神，因为他有不可言喻的礼物啊，或者是说感谢神，因为他的礼物太美好了啊，没有言语能够表达这种美好。那也有人在说，哎呀，宝贵的简直是无法述说，感谢神赐下带给我们惊喜的恩赐，那都是无法用人类的言语来形容的。现在你得过很多的惊喜啊，我也是。除了耶稣的惊喜之外，我们都能形容其他所有惊喜。我喜欢这个惊喜哈。你可能会说啊，耶稣不就诞生降生在伯利恒一间小客店吗？有什么难以形容呢？好，你停一停，你去认真的想一想，这个七八磅重的婴孩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拥有不灭的神性，又有最真实的人性，没有丝毫的混杂，是从圣灵感孕而活到永恒的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份好美好的难以形容的礼物啊，太了不起了，太难以置信了，让人无法言喻。神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他竟然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么我告诉你，主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唯一人可以看见的位格。天父是个灵，所以呢，人是不会看见他的。而圣灵呢，圣灵是无形的，所以呢，人也不会看见他。然而呢，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人不单单看见神的儿子，并且可以敬拜和爱慕他。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份宝贵的无法述说的礼物，是无价至宝啊。好了， 说了那么多关于神的恩典是无法述说的，我希望在这里仔细的阐述一下保罗所说的无法形容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我会尽力的。可是呢，我不敢保证可以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不过呢，你将会面对一个选择，你要下决定。我不会为此要求而感到抱歉的。在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三个选择啊，你真的只有三个选择。你要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要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可以了吗？我想你们都读过路加福音开头几节的这个故事哈，这就是最有名的圣诞故事了。这些出自于路加笔下的文字比马太福音都要脍炙人口，比很多的圣诗诗歌或者说我们想得出来的故事都要更为人所熟悉。人们都奇怪他为什么不开始就从第六节写起呢？啊，第六节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玛利亚她怀着一个小婴孩，为什么路加不从这一节开始写呢？而要写下那些对于21世纪的人好像完全不重要的那些细节，包括像是名字啊、地点啊、行动等等。但是等一下，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就忘了路加的目的了。路加他刻意记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明他自己已经将完成的事情记录在一起了，这样他的朋友提阿菲罗就可以明白事情发生真正的次序始末了。因此呢，路加记录这些史实是有原因的。如果提阿菲罗想要翻查记录，他可以查考雅古士都收税的时候所做的人口调查，他就可以找到记录，并且找到婴孩的父亲，也就是拿撒勒的约瑟，以及他的妻子，就是玛利亚，他们的户籍都登记在伯利恒的册上。不过呢，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弄清楚哈。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代背景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即使玛利亚与约瑟他们是住在拿撒勒这个加利利地区的一条小村庄里面，而这条村庄又在伯利恒城以北这个80英里之外，但他们仍然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当人生活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呢，就是活在凯撒的权威之下。你和我对于罗马的统治以及凯撒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哈。不过呢，如果你出生在那个时代，你不单要敬畏凯撒，你还要敬拜他。他住在罗马富丽堂皇的宫殿当中啊，他统治着世界。当时呢，他的国库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呢，这个凯撒，也就是所谓的雅古士都哈，就决定要扩大税收啊，要征税，而他必须的准确计算整个他帝国的人口，因此呢，他就定了一个计划。事实上，根据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的记载，这个凯撒呢，他下了一道法令，全部的人都要参与这次的人口调查啊，或者我们叫人口普查哈。百姓必须要回到县城，也就是他们祖宗出生的所在地。所以呢，对于约瑟来说啊，他继承大卫的血统，而大卫的出生地呢，就是在伯利恒。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废话，是？不过呢，你要明白，在这个场景里面，谁是重要的人物？雅古士都他并不认识这个活在主前7世纪的先知。弥迦写下了预言，说到了基督将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毫不起眼的城镇。现在呢，雅古士都认为要人们回到县城以便进行人口调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然而呢，这位雅古士都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不过是整幅的先知预言的这个画布当中的其中一块绒布而已。他以为他自己统治世界，很了不起， 已经移居在外的年轻夫妇，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是怎样从拿撒勒去到伯利恒，然后在那里生下了婴孩呢？除非是君王下的命令，而事情的确就是这样发生了。这就是路加这么仔细地告诉我们这些背景的原因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节哈，他就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好，我们再看第三节，说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个人山人海的这种情境哈，各处都住满了人啊，在伯利恒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了哈。这个情况就好像啊举办奥运时候那样的人潮汹涌。好，大家能够想象这些城跟城之间啊肮脏的大道，你看有多么难行走吗？并不是所有人都去伯利恒哈，有些人会从伯利恒移居到拿撒勒去，那当然也会有些人移居去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很多人可能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家族的出生的小城去。所以你看当时这就是一场所谓的充满着喧嚣骚动的一个行动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国内哈，这个每到过年春节的时候这种春运，哇，那真的是很多人都在路上行走哈，搭各种的交通工具。所以呢，雅古士都一定就为此觉得，哎呀，他自己很厉害啊，而且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啊，他只要打一个响指头啊，人民就要行动了，参加这次的人口调查了。但他并不知道，其实是至高至尊的神在背后推动的这一切的行动。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神他那宝贵、妙不可言、没有办法形容的儿子就诞生在伯利恒，而这正是神他在700多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他所应许赐下的礼物。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谢谢路加哈，因为路加他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那道法令，还有凯撒，还有居里纽，以及人口调查这些等等这些的背景资料。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把焦点从当时的政治情势还有地理位置转移到两个人身上了，就好像你用相机从一大堆人群中捕捉到两个身影，而且呢在人潮当中啊对焦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第四节说了，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啊，也就是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哈，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啊。为什么呢？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好，那就是参与这个人口调查时候所要做的事情。玛利亚其实不必去的啊，你认为他要去吗？那就要在于你怎么看哈。玛利亚他有一个选择，他们很可能一直拖延到最后的关头，因为他们不想要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夫妻两个人是分离两地的啊，约瑟不在孩子的身边。终于到了人口调查的最后期限了，玛利亚显然不能够目送约瑟离开，然后自己留下来。这一切又再与神的主权计划完全契合了。玛利亚跟着她的丈夫到了伯利恒。好，我们看第五节，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你看到经文说了吗？经文说所聘之妻啊，我们不都认为哎，约瑟玛利亚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我想路加这样的记载是为了要提醒我们，约瑟跟玛利亚事实上还没有同房，虽然他们已经成婚了，可是呢他们的关系还停留在订婚啊，在订婚这样的阶段。他们已经是夫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私人生活的秘密，可是呢他们都知道，而且呢神知道约瑟还没有碰触过玛利亚，就好像很多丈夫会对妻子所做的那样。因此呢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夫妻，可是呢他们的关系其实还是在 订婚阶段。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述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故事。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为我们讲述玛利亚的羔羊，请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